如果你需要歌谱，你举手一下，等来。
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从头来，再次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神已经召出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 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再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因为在圣经当中，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主也曾经呼召属他的儿女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作者说，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这是主在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手，把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的脚放在主的带领当中，把我们的脚当作预备走路的福音的血穿到脚上，来为他奔波。所以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大家都开口来唱，这是我的手。
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最后一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连紧我的手，主，连紧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
主啊，是的，连紧我们的手，连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为主你所用，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我们再来唱，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败，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尽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的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刻在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或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再次从头来，你流出宝血，你流出宝血洗尽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为了我的罪，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的大恩惠。想想歌词的内容，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空多地转，进沧海里上天，多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伤心或气馁，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变，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再做一次，或伤心或气馁，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多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啊，是的，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因为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们的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历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
在经历你的爱之后，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你同在的敬拜里面。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动那不可言喻的善功。就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就满满被你自己 的灵来带领。主，你在我们会中来掌权，来设立宝座。主，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跟赞美。叫我们能够用心灵用诚实一同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带领里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用一段圣经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诗篇九十五篇第六到第七节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感谢神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敬拜主。
我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称颂他的名。因为我们的主是道路真理，他是信实慈爱。让我们一起来唱主你是，
主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主你是真理，是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主要来炫耀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主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主你是真理，是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炫耀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雅各书里头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乏，使我们得生命的冠冕。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上都满满有主恩典的记号，让我们一起来唱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浩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轻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浩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轻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 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敬畏和仰望他的心，并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旨意里。请弟兄姐妹身体力激的站起来，一起来唱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你众儿女这个时候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一同唱诗歌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称颂赞美的主。主啊，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能够用心灵用诚实的敬拜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是那一条道路，是我们要遵循的道路，你是我们的生命，更是我们要学习的真理。主啊，你的身上彰显了道路真理生命的气质，好叫我们做你的儿女的人，好叫我们做你门徒的人，也学习这样的生命的气质。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过去的岁月里面，在2016年当中，你用你的恩典做记号来引导我们，叫我们的路径多低下之有，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来感谢你。特别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真的数算着主你恩典的记号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充满那说不尽的感谢跟感恩。你感谢主，你将爱我们。我们更感谢主你，当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时候，叫我们能够用一颗谦卑的心来敬拜主你。因为唯有谦卑的人，唯有清心的人，才能见主的面。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意念，把这样的决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用一颗谦卑的心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我们特别为在最近当中，我们看见你从天赐下那丰沛的雨水在这个地上，好叫地可以因着你那丰恩典的雨水的滋润，让地上的五谷得以生产，得以在这个在整场成的时候就结果子百倍来喂养我们。谢谢主你，求主你那恩典的雨水不单单的降临在这个地上，也今天也降临在每个弟兄姐妹枯干的心田里面，让我们的心满满的领受那施恩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动的善功。感谢主你，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是代降节，就是耶稣基督来临的第一个主日，在过完了感恩节之后的下一个这个主日，就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迎接主耶稣基督，你迎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到我们的家庭，来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作王。主啊，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在做主，过去很多时候我们依靠自己的才干经验我们来处理事情，但现在我们不再这样的依靠自己，那是要信靠主你，不但要信入，而且要靠着你。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西平姐妹在明天要返台的生活来祷告。主啊，求你保守她，在这里30几年之后，她服事告一段落，她把这个服事的合场现在要转移到台湾。我们恳求主你带领她在台湾的生活工作，以及她在那边你要她做的事工。主你满满的充满他，主你大大的引导他，主你爱充满他的心，并赐下他的身心灵在你里面得着健康，好叫他为你拜上的时候，神灵就用着他的生命来荣耀你自己。我们为着 Simon 跟 Lisa 还在台湾的事工来祷告，还有很多会他们要处理要开的要协调的，也求主保守他们的脚步。我们更为刘妈妈在12月1号他将要回到上海，我们恳求主你保守他，在明天他要的左手要拆线，愿他在你的保守医治当中，他的手臂恢复完全，好叫他在12月1号回到上海之后，主求你带领他在那边的生活。 跟孩子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充满从你而来的那天伦之乐。主啊，求你保守他健康的身体。我们为丹娜利的先生，在上礼拜他已经做完了手术，求主继续保守他，祝福他，医治他，让他恢复得完全。Nancy 的先生 Scott 也做完了第六次的手术了，在上个礼拜六，主啊，在康健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恳求施恩的圣灵赐下医治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除去他肉体上的病痛。因为主你是造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医治他，带领他。若学林弟兄在的恢复当中的过程，也求主你加添力量，亲自引导他，让他真的能够在你里面享受你的灵恩的带领。也感谢主你今天早上保守 Aaron， 他早上六点钟已经搭火车往北加的 UOP， 继续他的学业，恳求主你保守他一路平安，并在那个地方在学习的时候，在侍奉在追求主的事工上面看见主你奇妙的带领，赐下各种恩典在他生命当中。我们特别也是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求主你保守带领，但在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你这个话语，是神你赐给他的，是神你高抹他的，你放在他心中的话语可以传达出来，叫我们在你的带领当中，因着他的传讲，我们得着造就。求主祝福他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主你自己的亲自的带领。我们求主你保守他，也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每个人身体的健康。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不配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友，
弟兄姐妹请坐。
欢迎大家，让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那边有两位比较陌生的，你们来过吗？愿不愿意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欢迎你们来，招待可不可以拿几张单子请他们填？
好，
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欢迎你们参加。 等一下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看到西平的女儿带着两个小娃娃来，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站起来彼此问安好不好？我们有几样事情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感谢神带领刘丹叶弟兄，他今天要跟我们证道，求神用他的口膏抹我们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哈。我们这边敬拜完了，我们下面有主日学以后，我们有爱宴，欢迎大家留步一起用餐。我第二点我们就不报告了，教会大会已经顺利完成，有些结果你们麻烦看一下。第三点，谢西平姐妹在这30年来对教会的忠心侍奉，我们在这边献上感谢。她明天将赴台湾，请继续为她的宣教侍奉以及在台湾的生活带祷。第四点，我再唠叨一次哈，到目前为止所收到的2017年。拆船信心任线的数额是38700块，距离我们预定的目标90000块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们请弟兄姐妹继续的任线，后面有这个任线的单子在后面的 counter 上面，请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第六点，本教会将有机会和加州州立大学 Dominguez Hills 分校的校园基督徒团契一起合作，将于12月1日本周四的晚上7点到9点，在本会一楼一起包装还有预备期末考的这个爱心纸袋，并且将于12月6号周二的早上10点半时间到下午1点钟，在他们校园分发这个爱心纸袋，还有顺便我们会发我们教会的单张。如果你对这项外展的施工有兴趣，请跟林志达执事，就是 David 林，跟 David 联络。我们希望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外展施工的一个破冰的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还有就是第七点，家长们请注意哈，教会的那个 TGIF 课业辅导会、青少年还有儿童节，儿童的这个节目也到12月2号本周五的晚上7点30分开始恢复聚会了。还有一个是2016年冬季的这个装备训练，我们将于下个主日开始。我们大家手中很多人都有那个深黄色的那个夹页，麻烦你看一下，你填一下。等一下那个奉献的时候，你们可以放在奉献袋，让这办公室比较好安排教室，看哪些人参加哪个课。第九点，圣诞音乐崇拜将于12月17日周六的晚上7点钟在教会举行，由教会的联合诗班献唱超越的爱，还有烛光晚会，还有儿童节目，会后会有精美的这个茶点招待。为了广传福音，敬请使用圣诞晚会邀请单张来邀约尚未信主或是还没有教会的这个亲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用宝血将我们的罪都洗净。我们也感谢父神，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学得怎么样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也求神，你今天特别的眷顾我们在这边聚会的弟兄姐妹，你祝福着甘心乐意奉献，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这奉献来的金钱来扩展你的疆土。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们由毛牧师主持一个差遣礼。
我们都知道明天西平姐妹她将要回到台湾，在过去30年当中，她在我们当中所行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有目共睹。她正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我们用非常不舍以及我们祝福的心情来送他回到台湾。他是我们要差遣，也算是我们差遣要回到台湾的一位我们的执事。我们请西平姐妹到前面来好吗？我们请所有的现任的执事到前面来，现任的执事到前面来。啊，对，你可以站到中间吗？站到这里，站到这里，站到这里。好，这样子变成会众好了。好，我们请我们的执事出来，到外外出来好不好？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啊，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见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一个行动的神。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就告诉了以赛亚说：“我要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照样在差遣人来为他的国度的事工在努力，特别在马太福音28章。19-20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人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差遣12个门徒、70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3个不要带的。但到22章，耶稣要他们带的，不晓得西平这次要回到台湾，就带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我想他是带着他的心要回去。要我们感谢主，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说他要回到台湾，我也跟他谈了一下，为他一起祷告。然后没有想到，再隔几个月，他已经在整理他打包他的行李了，要把那个房间腾出来，要把很多东西送出去，要租那个storage 要去放他的东西，然后他也把房子租出去了。那这段时间里面，他因为担任了加勒团契的这个团长，所以他不方便提早离开。也在昨天那个团契已经结束以后，他就告一段落，他要回到台湾去。我们祝福他，我们再先给他一个热烈掌声来预祝他能够一路平安来回到台湾。不晓得西平要跟我们讲几句话吗？那个
David， 没有关系，我声音够大。
好。
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
感谢你，我在去年的这30年之间，跟很多人都非常的熟识啊，也 OK。但是我是对这个教会的兄弟姐妹对我的好，我是记得的。就求你们在往后的日子，继续的 来纪念我，用祷告来托住我。我是会写信来给然后粉丝我的近况。我在此谢谢大家。
好，认识的关系，我们现在我们来为他按手来祷告，就站在这边来领先按，比较 OK。好，我们过来，我们再按他的肩膀，我们一起为他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同行，我们的姐妹希平，她在明天早上，她明天她要搭机要回到台湾。我们相信是你对她的呼召，早在几年前就有了。而一年一年的一个月的一个月的在这样的呼召的声音在他生命当中不断的显明，不断的具体出来，以致他决定要真的要带着这样的使命要回到台湾，要继续为主人摆上。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啊，将他差遣到台湾去，他是代表 CCCSB 回到台湾，跟我们所敬爱的家媒啊传道一起同工，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你所差派他要做的事情，求主你从天上赐下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力量，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叫他回到台湾的时候，能为主你摆上的时候，使你大大的祝福他所摆上的，他所做的工作，他所宣扬的，他所行出来的，愿主你大大的祝福他。祝福他的身心灵在你里面得着平安跟喜乐，在分开之后我们的想念里面，我们会彼此的带祷，为他迫切的切切的将他仰望在你带领的手中。我们同心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恳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鉴察，把你感动的心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他是你所结的果子，他将要为你摆上的时候，神你就祝福他，你使用他成为你的器皿，在末后的世代成为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的世代里面。而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当我们在追求安逸，当我们在追求在我们自己的安全的一个地带的时候，舒服的地带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位姐妹成为我们的典范，她带着主的祝福，她放弃在这边舒适的生活要回到台湾去。主啊，你保守他，祝福他，在你面前所下定的决心是神所喜悦的，他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这一献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摆上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他。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为他的去，我们来祷告你，我们来感谢你，也为了他在台湾的继续的工作的宣教使命，求主你的圣灵托住他，帮助他，以及他在不久将来再回到门当中的时候，就带着满满的果子来这边来见证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你所让他所结的果子是那么的美好。我们羡慕活在你面前，主啊，他活在你面前，羡慕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每天与他同行，与他同在。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神祝福你。哎，好开心，玩得好开心。拍手，拍手，拍手。
好，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使徒行传》八章四到二十五节。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我们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愿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与早代的信徒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作为一同来脉动，这样子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呢我们不念不把这经文先念一遍哈。大家都知道，我常常到中国大陆做圣经培训的工作。那么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的来培训的学员跟接待的同工传道人。那么在他们当中呢，有的人是生活在农村，世世代代是务农的。那有的人是生活在这都市里面，从事现代的行业的哈。那有的人只有初中的程度哈，那有的人是大学甚至是研究所毕业的哈。那么尽管他们的背景不一样哈，与人彼此间互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不是他们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项的兼职，而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中心之所在。如果他有从事其他的行业的时候，那个行业是他们的兼职，他们的全职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好，那么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那也当然了，也不是说只在中国大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种族的人，都有一群的人每天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如何开始的？那么那我们回到公元大概34或者是35年，从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好，这么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么这第七章，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第七章是结束在斯蒂凡在犹太公会的面前换党为主做见证，最后呢激怒的群众就被愤怒的群众呢用石头打死了，所以斯蒂凡就成为新约时代的第一个为主的殉道者。那么在斯蒂凡殉道之后呢，好，扫罗就开始对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逼迫，好，开始加剧逼迫，以至于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呢，就开始向耶路撒冷之外的地区分散。然而呢，福音不因着门徒的分散而停止传讲。那么四节到五节，那是八章的四节到五节，好，告诉我们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腓力，我们知道他是本来耶路撒冷教会有七个执事管负责管理膳食的事工，那么斯提凡为主殉道以后剩下六个执事，那么腓力就是剩下的六个执事的其中一个。好，那么他就将福音呢、先带到了他先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区，然后再从撒玛利亚这个地区然后再带到该撒利亚其他的地区。所以使徒行传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的真理。好，我们从这个真理来思想是什么样一个真理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为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需要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意思。第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好，我们需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升天以前，交付好给他一手所建立的使徒的团队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也是唯一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就是叫这个使徒团队叫他们到普天下去为他做见证。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这么讲，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从地缘的关系、地理的关系来看这个福音的对象。好，这节经文将福音的这个宣教事工呢就分成了四大的区域。好，那这个四大的区域是哪四大区域呢？那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地和地极。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好，这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的地图。好，第一个，福音先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开始传起。请问大家，耶路撒冷是什么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是谁住在耶路撒冷城呢？好，耶路撒冷城那个时代的住在耶路撒冷城的，针对福音来讲的话，是一群拒绝承认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的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福音的对象，对使徒来讲，福音的对象是要传给谁呢？是传给自己的家人，因为都是犹太人。但是那一群的犹太人是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第二个，福音的地区是要传到犹大地。好，犹大地，犹大地代表的是什么？犹大地代表的是听到了福音却没有真正相信的人，听到福音却没有真正相信的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三年半的事工，他在犹大地传福音，跟随他的人很多，但是相信他的人很少，是听到了福音，但是却没有真正相信的人。所以犹大地相对于耶路撒冷来讲的话，那是邻舍。第三个，福音要传到哪里了？要传到撒玛利亚地。撒玛利亚地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那是代表一个是信仰各种不同宗教的人的一个地区。好，那针对使徒来讲的话，那个地区是他们那个地区的人，撒玛利亚人是他们的敌人。好，那么当然第四个，说要传到地极。好，传到地极，地极是代表除了这个耶路撒冷，除了犹太地，除了撒玛利亚地以外，其他整个地球上其他所有的地区。所以地极是从地住在地极的人是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对门徒来讲的话，他是 他们的什么，他们是不都不认得，是陌生的人。所以福音要传到这个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像围绕在我们生活圈里面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敌人，如果你有敌人的话，好，跟陌生人传讲耶稣基督福音，就已经具备了向一切的人传福音的那个内涵。虽然我们是在这里，活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到地级去，但是如果我们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敌人，跟路上的陌生人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将福音向一切的人传讲的一个内涵。好，下面来看腓力。好，腓力圣经上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的福音。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撒玛利亚地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撒玛利亚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几个小段落来看。撒玛利亚地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环境当中，好，来传讲福音。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几个小部分来看。好，第一个我们来看撒玛利亚，它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社会。然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宣教士叫做腓力，他是懂得如何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叫做西门，他是迷惑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江湖术士。好，第四个是彼得跟约翰，他是为撒玛利亚人按手使他们接受圣灵的使徒。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四种不同的人，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好，撒玛利亚是一个信仰复杂的一个社会，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社会。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已经有长达几个世纪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追溯到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主前922年亚述帝国灭了撒玛利亚以后，就将撒玛利亚归入亚述帝国的一个省份，就以这个撒玛利亚城，好，这个是原先北国的首府撒玛利亚城作为这个省份的名称，叫做撒玛利亚省。那么除了这个地理上的一个重新的划分以外，那么亚述帝国亚述王就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决定为了防止这个原先的以色列人，就是住在北国的以色列人的反抗，就有了一个叫做移民政策或者殖民政策，将外族的人移入到这个原先北国的领土，现在的撒玛利亚省。那么这些外族人进入了撒玛利亚省以后呢，相对的也将他们所信仰的偶像带进了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所以留在以色列的人，北国以色列的人，就跟撒玛利亚一路的那些外族的人通婚。好，通婚了以后生下了后代，就叫撒玛利亚人。那么不仅仅是通婚，当然也接受了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就是拜偶像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些纯种本来是纯种的以色列人跟外族人通婚以后生下了后代，就变成一个叫粪血的人，好，有粪血的一个后代。这个粪血的后代当然就是不被南国的犹太人所瞧得起，好，南国人不屑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有所交往。所以如果犹太人要到北方的加利利的话，你走直线经过撒玛利亚的 地区就可以，但是因为我不屑跟你来往，所以我宁愿绕到什么，我宁愿绕到约旦河的东岸，好多走多花冤枉路，但是我也不愿意跟你接触。当主耶稣差派十二个犹太人的门徒去到这个出去的时候，就特别嘱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可以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可入。你会奇怪，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吩咐呢？不是要将福音传给他们吗？好，那是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还没有开始在撒玛利亚地宣讲真理的时候，好，那时候那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氛围还是仇视的一个态度，但是主耶稣基督后来就是在撒玛利亚地开始传讲真理的时候，比如说他向撒玛利亚地的妇人井边的妇人来传道，主耶稣基督做了这个事情好以后，就为后面的使徒开始在撒玛利亚地来传讲福音，就开打下了一个根基。好，所以在后来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这个宣教的使命，就把这一个说禁令，我们称为是一个禁令，不能够到撒玛利亚地的那个禁令就解除了。好，那甚至说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彼得跟约翰后来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地来看到底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徒这是怎么回事呢？好，他们在回去的路上甚至也经过，圣经告诉我们也经过撒玛利亚的许多村庄来传讲福音。好，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一个社会。好，那么来看腓力。好，腓力是懂得传讲福音的一个宣教士。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致他们信的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连男带女受了洗。当腓力传的是，你说腓力传的是什么样一个福音呢？好，腓力传的福音，实际上使徒行传没有很详细告诉我们腓力传了哪一些的内容，但是不管他传哪个内容，他用圣经用一句经文作为一个总结，那句经文就是他传的是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传的是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的一个信仰的背景，除了他们是接受外来的一个偶像的敬拜以外，撒玛利亚人也相信也相信弥赛亚，他们也相信弥赛亚，他们也期待弥赛亚能够来到，但是这个弥赛亚不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弥赛亚。撒玛利亚人所相信的弥赛亚是什么样一个弥赛亚呢？是一个像摩西一样的一位先知，他们当作是他们所要期待的弥赛亚。好，撒玛利亚人也相信旧约圣经，但是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好，后面不相信，只相信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讲到说将来有一位像摩西的一位先知要来到，所以撒玛利亚人相信摩西五经，相信那个将来像摩西一样先知来到的那一个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相信弥赛亚跟真正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腓力传讲神国的道理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的弥赛亚，基督是希伯来文受膏的弥赛亚，那么希腊文按照那个音就翻成基督，所以基督的真正意思按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受膏的弥赛亚。腓力告诉那些期待像摩西一位先知的那个弥赛亚要来到的时候，腓力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名，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好，这是这是 这位宣教士腓力，他懂得在那个信仰环境当中，知道他们信仰的错误，他们用一个正确的福音的内涵来向撒玛利亚人来宣传。好，所以说神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名，真正的意思就是神掌国的国度已经透过受膏的弥赛亚彰显出来了。好，这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地所传讲福音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总结，上帝的国度已经透过受膏的弥赛亚已经彰显出来了。那么好，我们来看西门，另外一个西门。西门是迷惑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江湖术士。好，使徒行传八章九到十一节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行邪术，万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称为神的大人，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好啊，讲到西门。好，西门，那西门的大家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西门听到了腓力所传讲的神的国度跟耶稣基督的名，西门也信了，西门也相信了。好，这是我们对西门的一个了解。本来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但是后来他相信的。那么西门的相信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我们等一下来看。好，西门是那个第一个，可以说是第一个世纪的一个邪教的一个教主，是第一世纪的好邪教的一个教主。那么我们在这里来不妨来回想一下，美国在上一个世纪出了好几个好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邪教的教主。那么他们所行的基本上跟西门有很类似的一个地方。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美国在二十世纪时候有一个邪教叫做人民圣殿的教派，人民圣殿的教派。1978年11月18日在这个南美洲的盖亚纳这个叫做琼斯镇，所有有918名人民圣殿教派的信徒，好，饮下了毒药自杀身亡，好，成为美国除了911单一死亡人数，除了911之外的最多的一次。好，那么这个教徒饮下了毒药集体自杀了，包括还没有满18岁的，新闻后来告诉我们，只有267名还没有满18岁的年轻的一个信徒。在这个邪教的教主Jim Jones 这个命令之下了，全体都饮下了毒药死亡。那些少数几个不愿意服从的话，就被强迫打下毒针，好，致死。那么这是怎么样发生的？好，金钟他是开始发迹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后来他就到了旧金山，好，旧金山就开始发展。好，那么凭着他的他的口才，好，他所讲的吸引了很多的年轻的那些信徒来加入。好，那么到一个地步就开始引起了当时的执法部门的一个注意。那么金壮就说与其这样子，我们就他就鼓动了好他的信徒，好，然后我们就移到哪里？移到南美洲去，移到南美的丛林里面，我们在丛林当中要建造一座城镇，那这城镇就是叫做琼斯镇。好，我们到那边去，那个地方与世隔绝，不受外来的邪恶的一个影响，好像人间的伊甸园一样， 所以他就鼓入带了他将近100年的核心的信徒，好，就移民到了那个地方去。那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他们是不是真的像活在伊甸园里面呢？不是，后来信徒才发现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精神受这个邪教教主的一个洗脑，他们行为受到邪教就是亲身这个卫队的一个武装的一个监控，所以说你是活在那个琼斯镇里面，好，你只能够听从这邪教教主的一个命令。好，在这个11月18日之前的几天，好，美国国会来自于旧金山美国国会的一位国会议员带领的一个调查团，坐了直升飞机来到了琼斯镇，然后需要怎么样？需要来调查，看看我们听说这个镇上的居民受到胁迫，行动不自由，我们来调查。好，这个调查团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因为没有调查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当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个邪教教主的亲生的卫队就开始开枪疯狂扫射，以至于国会议员跟三位新闻记者当场死亡。那么这个金钟他知道大事不妙，好，迟迟早早司法人员要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提早就发动了已经早先计划好的自杀的行动，所以导致于有913名的人民圣殿的信徒，好，全部死亡。这是邪教。好，我们来回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西门啊，撒玛利亚西门它影响力是不可以小觑的啊。第二世纪的副教士啊，有一位很有名的副教士叫做尤斯丁。那么尤斯丁他自己的是撒玛利亚地的示剑城的人，好，所以他就对他自己的同胞他做出一个评语，他说我的同胞都是西门是什么，是一个至高的神。好，那么腓力传讲的是真福音，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是真的神迹奇事。那么福音的大能就穿透了撒玛利亚人根深蒂固的那个信仰的堡垒，同时也穿透了受西门邪术迷惑的这些人的灵魂的深处。好，这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地区的一个事工，是许多人信了主受了洗。那么西门他这个人又怎么样呢？好，西门这个人怎么样？西门圣经告诉我们说西门自己也信了，好，既受了洗就参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那么西门相信的，他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呢？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个假的相信。好，好，我们这稍微跳过这些，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跳过这些，我们来看第二个。好，我们来看，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需要传讲福音。好，第一个，试炼跟逼迫不能够拦阻福音的传扬。使徒行传8章3到4节告诉我们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传道去。试炼跟拦阻，好，试炼跟逼迫不能够拦阻我们传福音啊。让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来做一个对这些经文的做一个回应。好，这是一张照片。好，这张照片是在是在这个今年11月，现在27号，我是在11月5号时候拍的，是在青岛我们做培训的时候拍的。好，那背景是一个教堂。那么这个教堂是怎么样一个教堂？这是一个德国的教堂。这个德国的教堂，你都知道青岛被德国统治了17年时间，从 1897年一直到1897年到1914年，17年统治的时间。好，那德国人就盖了这一座的教堂，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当时都是从德国运来的。好，跟我在照相的这一位是家庭教会接待我们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教堂来说起，这个牧师他小时候他是住在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的第二年出生的。好，那么今年大概50岁，过了年底就50岁。他小时候是住在教堂的附近，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他在小时候就是青壮年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他在教堂里面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都要去清洗教堂的地板。好，第二件事情是这边有个钟楼，他要怎么样？钟楼一条很粗的绳子垂到地上，他的第二件事情要做就是负责敲响钟楼的钟。好，这是他成长的时候，他就他的母亲带他到这个教堂。那么他到了成长了以后，他开始在家庭教会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他就到了北京去练了神学。那么当然了，从他的背景来看，他就成为公安部门一个跟踪一个对象，一个逼迫的一个对象。好，那么他被捕，他被这个被审讯被拘留是家常便饭。那么他最长的一次是被拘禁在青岛监狱，我们有车子经过那个监狱，本来是德国的军营，后来变成了监狱。他被拘禁在青岛监狱里面有半年之久。那么大家来看，他的外表看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里面嘴巴里面的牙齿，他很多真牙不是都是假牙？为什么真牙跑到哪里去？因为真牙都被打断了。好，那么他在那种环境之下，他不屈不挠，他以传耶稣基督的为心志，那么他建立了教会。好，他不是现在的教会，先前的教会他就被豺狼夺走了。好，被豺狼夺走了，但是他重新又开始建立了现在的教会。那么他建立教会现在他教会的运作是什么样？是公开但是低调。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公开但是低调？我们教会每年都有都有这个受洗。那么受洗在哪里？受洗就在青岛是靠近胶州湾，就在胶州湾的海水里面受洗，这是公开吧？好，很多人受洗，好，是公开。那么去年他们计划也在这个胶州湾的海水受洗，但是公安部门就听到消息，就要来有所行动，所以他们就听到这个以后就取消了那个在海水胶州湾海水受洗。但是公安部门不知道那一天有200多位公安人员就来到了海滩那边，他们没有去，但是另外有个团体，不是基督教团体。那公安部门以为那是就是他们教会，就200多人就把那个团体给团团包围住了。那么他们的教会现在他是牧养的教会，是公开但是低调。但是他在从他开始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在就不断受到逼迫，但是那个逼迫并没有让他传讲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智受到撅服。好，这是在任何情况之下，这个任何情况之下都需要来传讲福音。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基督徒都应该以传讲福音为我们的职志。从这日开始，八章一节说，从这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门徒都分散在各地，这些门徒是什么门徒呢？没有名字，是无名氏，对不对？我们知道的最有名的一个门徒那就是腓力了。除了腓力以外， 我们好像没有，圣经上没记载这些门徒是哪些门徒，都是无名氏。好，所以传讲福音不是全职传道人的一个责任。好，我们不要把所有传讲，要有人要信福音要听福音，快找牧师来跟他讲，你就是牧师，你就是要，你的责任，神托付你的责任就是你要你向他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的一个图画哈，这是我们在青岛的时候在一个大张团契里面哈，我们讲了传讲信息以后一个结束祷告。那我们不是要，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在这个团契里面的一个服事，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位的弟兄。好，这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只有28岁，那么他是安徽人，那么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那可能是20岁左右，好，他有个机会，他要到云南的少数民族当中来传讲福音，那么他就回应了这个呼召，他到了那边几年，当然了，他是一个凭着一个热忱，好，回应了这个呼召，到云南少数民族去传福音。那么过了几年以后，他有个机会，人家介绍他来到青岛这个圣经学校，就是我们去培训的圣经学校，去那边学习。3年学习完以后，毕业以后，他就留在这个教会来服事。那么这位弟兄只有初中毕业，但是他在教会服事，他讲道，他服事团契，他煮饭，他可以盖这个房子，好，盖房子等等，什么事情他都做，但是他的程度，他只有初中的程度。上帝要用每一位愿意为他来奉献的人，不管他的文化背景，不管他的教育程度等等，只要你愿意服侍上帝，神要用你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意思哈。如果斯蒂芬所代表的是一个平信徒来传讲神学，我们在斯蒂芬在为主寻道之前讲了一篇的洋洋大观的一篇道哈，我们可以看到那篇道是一个神学。那么如果斯蒂芬是一个平信徒的神学家的话，腓力就是一个什么平信徒的一个传讲福音的一个宣教士。一个扩展的教会一定是将耶稣基督，传讲耶稣的基督的福音列为一个首要的目标，首要的一个事工。从腓力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使者，是将耶稣基督福音带到未得之地的人，那个地方可能是近在眼前，就是你日常生活的一个活动的范围，也可能是远在天边，可能是在亚马逊森林里面去。好，虽然腓力他的一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踏出这个巴勒斯坦第一步，但是呢，他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拓荒者，一个真诚无畏的一个宣教士。好，所以接着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作者路加，那我们看到神是如何使用每一位的信徒，只要那个信徒他有活力，他看到有负担，愿意将耶稣基督福音传讲出去的时候，神就使用像你我这样子的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嘱咐说，你们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那么主耶稣的一个应许，必有圣灵与你同在。好，当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出超乎我们所想象的福音的事工，就像腓力一样。好，所以福音的大能从来不是依靠 我们来说服别人来相信的。福音的大能也是从来不是依靠我们有多吸引人的一个外表一个口才。福音的大能是来自上帝来自神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个福音的大能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邻舍，传给我们的敌人，传给陌生人来听。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好，我们就结束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来唱一首福音的诗歌作为结束。好，福音的诗歌作为结束。好，我们请牧师来带哈。
你当祷告警醒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再来，主，主，宁静。主，我们站起来唱，临近的旨意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信任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要我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你记得今天早上电影给我们所分享的，为何要传福音？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你在撒玛利亚开门了，然后腓力进去了，彼得进去了。主啊，这个地方需要被传满你自己的福音，求主你自己来彰显，来带领更多人在那块地方为主摆上。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所领受的话语啊，让我们真是在生命当中来摆上自己，来荣耀你，一生跟随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礼颂。赞美神，神万福之根， 地上万灵当赞主恩，肩上断军从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